年快乐。很快的就是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有圣经的打开圣经，在马可福音的第12章28到34节。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我来念一念。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神。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耶稣基督这美好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在这新的一年，新的主日，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就求神你今天借着马可福音这一段的故事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明白神你的心意，也靠着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能够活出来，能够行得出来。求神你今天就圣灵在我们心中来自由的运行，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时间真的是非常快，61年。然后每一年的第一个月呢，大家都是很又兴奋又很挣扎，就是大家都新年新计划，新年新计划，或者新年新的决心。可是往往到了第二个月就忘了，那不要讲到第三个月已所存无几。所以我们有新的计划本原本是好的，和希望我们能够持续下去。那我昨天有就是去网络查一查，这时候有什么新的，就是一般人的就是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新年的新计划，一般大概是这个样子。我就是选了几个比较通常的，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每一年都像翻旧账一样再重新再翻一次。第一个最大家最注重的就是说要身体健康，所以呢像 YMCA 这种地方啊，一月报名的特别多，二三月就开始就是把那个会员证就是开始取消了，一月是最多。一月呢，我记得我们以前在 Charlotte 的时候呢，一月去那个 YMCA 健身房，水泄不通，一月都满满的，所有的机器都有。二三月就慢慢就是寥寥无几。然后有些人就说我要好好的运动，要吃健康的食物，不要多吃，这是大部分一般人新年的新计划。然后呢有另外一个新计划，就是不要用叫 procrastinate， 就是不要就是拖延，速度要快。今天早上师母问我说今年有没有对他的新的期望，我说 速度要快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每年说速度要快，做事要有效率，新年新计划。然后第三个，很多就是说我今年电视少看一点，多读一点书，多花点时间在家人的身上，大概都是这样子哦。二三月之后就越来越不一样。那我们基督徒呢，也要有新年新计划，这些也是老生常谈，常常的说的。最被人家排名基督徒的新年新计划呢，第一呢，就是在读经上要多读点圣经，大家都是这样子，多读点圣经。那我今年也有定的新的计划，我已经定了很多年，有的时候会持续久一点，有的时候持续的比较差一点。如果今年还不错，今年目前还持续了，还几天而已。然后呢，读经的新计划，我常常在教会中跟弟兄姐妹介绍，就是中文有个叫读经日影。那读经日影呢，是网络都有，你不见得要向他索取。然后读经日影是每一本是一季，就一月到三月。那读经日影的原则就是说，你每一天只要花个15分钟，你一年就可以把整本圣经看过一次，非常好。你也不要说一天就是吃的太多消化不良，你也不要说今天吃一大堆明天不吃也不好。它有给你一个进度，比如说1月1号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那今天是1月3号是第7章到第9章，我早上看过。他就希望你把圣经就按照这样子看，不管你喜欢看的不喜欢看的你就看。那今天看过了很有趣，是讲到挪亚方舟的事情。那当然这些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你每年我已经走了很十几年都走过了。可是呢，有的时候呢，一些很熟悉的呢，突然之间也借着这个作者就告提醒我们。比如说今天我举个例子给你听，今天就说洪水过后呢，神就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了方舟。一出了方舟呢，挪亚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现在坛上为燔祭。燔祭是求神悦纳之祭，挪亚就向神献上了燔祭，因为神是配合的，神是蛮有恩典慈爱的，为他一家人呢预备了救恩，他是应得尊崇赞美敬拜的，神又是公义的，他以洪水审判罪恶的世界是对的，因此神是配合权柄荣耀。就简简单单的，所以让我们在一年中把圣经就是走过一次。新年新计划还来得及，你可能失去了2、3天没关系。这是我今年新计划，今年一定要每一天不多读不少读，一定要再读一次。虽然牧师已经读了很多次了，可是还是要这样读。然后呢，我个人在读经上，我也有叫做英文的叫 Our Daily Bread， 你去网络也有，也有中文本的，你也可以向他要。这个很有趣的，它有大字本，所以像我们这个上了年龄的人呢，有大字本，你可以要中文的，要英文。那它的原则是怎么样呢？它这个本的原则是旧约几章，新约几章，所以它也是一年圣经读过一次。我今年呢也要按照它的，就是所以说我今年如果神许可的话，我到年底呢圣经至少读了2次，主日学讲道那些都不算，至少圣经我读了2次。那它这个呢非常的好，也是我是非常的建议。今天有的时候呢，以前我要带主日学讲到，有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那个礼拜 读的呢就有用。就比如说我今天要讲爱神跟爱人这个信息，结果今天的这一篇是1月3号的，它的结果呢他会讲一大堆，他也就是说爱是什么呢，爱是当神变成一个人。爱是什么呢？爱是当神爱人到这个地步变成一个人，神的爱就像你我前。爱是什么？爱就是耶稣。哎，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呢，希望给你们一个挑战，你们新年新计划，希望你2016年你圣经看过至少一次。然后呢，在祷告上呢，我们要求神，那我们今年多祷告，至少一天三餐怎么祷告，好好祷告。那祷告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像这种书也帮助你怎么祷告。比如说今天的，他说我们天上的父，让我们想停下来想想，我们在你里面所有，因为这是英文，所以我要现翻译中文比较困难。这是他在这篇的祷告时，他说：“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对我们的供应，帮助我们回想起我们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给我们的。”很简单的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他来帮助我们一下也很好。你读完经也顺便祷告，然后呢，新年新计划不仅是读经上、祷告上，我们在聚会上也应该要说：求神你帮助我们今年教会的聚会，不管是主日崇拜是首要的，你不能就说第二个没有参加。主日学尽量参加，礼拜五的查经尽量参加。我们如果有家庭聚会团契的话，有姐妹会今年要开始，也尽量参加聚会上，那我们今年好好的参加。然后呢，在奉献上，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把时间、金钱、我们能力奉献给神，做神管家的一个恩，这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在奉献上，然后我们在我们嘴巴上也要，那我们今年的嘴巴呢，多赞美神，多鼓励人，少批评，这个也是你我要下一个心思，说神啊，帮助我今年嘴巴上也能够好好控制。然后呢，这个是牧师提醒你们，你们都可以回去好好的在神面前说：神啊，2016年我要好好的立定这个心思，把它写下来，放在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的。一月看，二月看，三月看，四月看，12月，你说：哎呀，回头一看，我今年神的恩典让我能够多做到。那我们今天看这个信息是在马可福音12章，就是马可福音12章，我们都讲过是一系列的问题，是问题提问题。首先呢，就是一群法利赛人跟西律长来问耶稣，就是说应不应该纳税的问题。耶稣就回答他，然后呢，一群另外一群叫撒都该人来问耶稣复活的问题，他们不相信，可是他们却要来问。这两群人都来挑试探耶稣。今天就是变成有一位，有一个叫文士，就来问了耶稣这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这个背景的话，我们要先了解文士到底是什么人啊？文士是一回事，否则我们就很难了解这个圣经的里面的精华。 文士呢，就是他们当时所谓的他们律法的专家，因为当时没有新约，只有旧约。就说这文士呢，是摩西五经旧约的专家。因为文士原来的意思是说文书，我们中国有文书，就帮人家抄东西的。这些文士的原本的工作呢，就是抄圣经。当时没有印刷，都是抄的，所以我们说圣经有着手抄本，是用手抄写下来的。这些文士很辛苦的，他们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电灯这些哈，不像我们有电脑打一打可以改来改去。当时呢也没有说有像我们的铅笔有叉子，当时他们是写在那个羊皮卷上，所以他们是用那个笔，用那个墨写上去。那写错了就麻烦了，不能再涂啊。所以他们写错谨谨慎慎，不能乱写错。他们说文士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他圣经如果写错的话，他发现不像我们现在是甲乙，我写错一页就丢掉，是羊皮卷。我如果辛辛苦苦从前面，从创世纪出埃窜出利民生写到生命记，哇，写错了怎么办？有的把剪掉啊，再连起来；有的是整卷就要丢掉，他从头创世纪再写，就是因为我那天睡得不好，啪写错了一个字，从头再写。文字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呢，那个时候手抄本呢，写错的话，他们不像我们就丢在垃圾桶，那我们现在是习惯 recycle 回收一下，他们不是，他们要为这个手抄卷办理一个葬礼，葬礼 funeral， 因为他们不能乱丢，他们乱丢被人家捡去乱读就麻烦了，他们不能说回收，他们要一个葬礼。所以文士不是你我想象就是随随便便的，他们有所谓的神给他们呼召，也就是因为他们长年累月一直在抄圣经，圣经熟得要命，一卷一卷抄，抄了不知道多少卷，他们圣经非常的熟，所以他们是成为律法的专家。也是因为他们圣经太熟了，我们所以说可以背，可以倒背如流，因为整天在那写。写到的地步呢，他们就开始做教导的工作，圣经太熟了。所以呢，当耶稣出来教导教训人的时候，人家就把耶稣跟文士做了比较，所以众人就非常稀奇耶稣的教训，因为耶稣教训他们呢是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是圣经的经文。所以文士又抄圣经又教导圣经。那文士呢，他们信仰的中心，他们跟这些撒都该人这些法利赛人都不太一样。因为撒都该人他不相信死人复活，文士因为他抄圣经从旧约第一卷抄到旧约的最后一卷呢，所以他圣经都相信，他才抄的，他都相信，他没有选择所有的抄。所以呢，文士的对神的信仰是最纯正的这一群人，所以你要了解文士是这样子的。那你我今天有圣经存留到今天呢，我们要谢谢文士，因为没有他们的话，旧约我们就几乎就没有。所以呢，那些圣经学者去考究圣经的准确性呢，都是因为文士的功劳，他们忠忠心心的抄了圣经。然后呢，我们今天要同样的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首先呢，这个故事文士来的问这个问题，他的动机有一点问题，他的动机不纯正。因为我们前面看到了这些人来问问题，就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文士就在旁边听，听了他们辩论， 然后法利赛人被耶稣一讲，没话可说；撒都该人被耶稣一说，耶稣还说你们是大错特错。那这些人都被耶稣回答，就是摸摸鼻子就回去了。那文士呢，不晓得耶稣回答的好，结果文士就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圣经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动机，都没有。可是在马太福音同一个地方是这么说，马太福音22:34-36这么说，就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结果其中有一个是律法师，就是文士，律法的专家，要试探耶稣。马太福音就说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我们在想，怎么会问这个问题？怎么会来试探耶稣？你要想，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花很多时间讲文士？因为文士是律法的专家，他当然知道答案，对不对？他明知故问嘛，他律法抄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他当然知道圣经旧约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并且不只是他知道，犹太人的小孩子都知道。你随便在犹太人中抓一个小孩子问这个问题，他都告诉你答案了。那他居然把这个大众所皆知的问题，答案都知道的问题来问耶稣，你想他是做什么？明知故问，他好像想期待耶稣回答一个众所都知道的，都答案都知道的，可是耶稣可能会答别的。这个就好像，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就好像我们当中曾经有数学的专家，数学的博士，那我就跑去问他说：“哎，数学博士，1+1=多少？”大家都知道，小孩子都知道的问题。他这个问题背后有很深的动机，因为这个问题要提到神是独一的一位，这个就对耶稣的权柄做个挑战。因为以色列人只相信这一位神，那就对耶稣的整个的权柄提出了挑战。他却用这个问题来问了耶稣：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求？那耶稣知道他问问题的动机不纯正，可是因为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这个是你我都要回答的问题。要了解，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耶稣不怕人问他问题，耶稣从来不回避。可是耶稣回答问题往往都是那些人大概都知道，所以耶稣呢回答这个所谓的旧约圣经的专家文士，他就回答了他们用生命记6:4-5，以色列的小孩子每天早晚都要背，这是他们最基本的一个问题答案。那耶稣针对他这个问题呢，给了他们两个答案，这两个答案是希望是今天你我们在今年所要做的最简单的也应该要做的。第一个是我们向上的关系，英文叫 vertical， 我们跟神的关系。他问耶稣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耶稣说最重要的诫命是我们跟上面的关系。说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这一个是我们要做的，
你我都已经知道的太清楚了，信耶稣的人都知道了，可是我们还都没有做到。我们有没有把用我们的全心来爱我们的神？我们有没有信呢？就是我们的感情。我们有没有我们的 soul？ 英文叫 soul， 原来是英文说 heart， 我们的心，我们的 soul， 我们的感情，还是我们爱神是冷冰冰的？英文接着说，我们有意，就是 mind。我们的头脑，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来敬拜神。主日学我提到，今天最近看了一本书，就是非信徒挑战基督徒的，提出很多的圣经的问题。一般人对基督徒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说能够相信圣经、能够相信神的那种人呢，一定是没有智慧的，只有愚笨的人才会相信圣经讲的这个什么洪水有挪亚方舟这个事情，只有笨蛋才相信，只有笨蛋才会相信有死人复活这种事情，只有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相信童女会怀孕的。不，我们爱神要有义，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mind， 我们要有才智。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一群没有头脑的人，所以我们爱神不是说不用头脑去爱神，我们爱神要用我们的头脑去爱神。然后说尽力呢，我们要用我们的意义、我们的力量去爱神。圣经中讲到有一位叫做以斯拉的很伟大的一个人，以斯拉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以色列第一个士师，所以讲到士师的人呢，他要知道谁是他的第一个，就是以斯拉。圣经描述以斯拉是这么描述的，说这个以斯拉是从巴比伦上来，因为那个时候犹太就是以色列人被亡国被掳到了巴比伦去，这个以斯拉圣经说他是敏捷的文士，很敏捷聪明，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书，所以他对摩西五经熟得要命，整天在抄。所以王呢，就是巴比伦王就允许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那圣经呢描述以斯拉说什么呢？以斯拉定志，他立定心志，要考究，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要将律法典章呢教训以色列人。这是以斯拉新年新计划，他立定志，要考究。用脑子去考究，遵行要用力量去行出来神的律法，这个是一个耶稣说向上的关系。所以耶稣这句话就提醒他们说，你们要想想文士的第一个以斯拉是怎么样的文士。那不仅呢，耶稣告诉他们向上的关系，耶稣接着说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一个平面的关系，平面就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爱人如己，耶稣引用的这个是从，也是从摩西五经的立位记提出来的，要爱人如己，因为呢，神说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爱人如己。那圣经在保罗曾经说过，爱人呢就是完全的律法，唯有当我们 诫命才被你我给完全。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爱神，懂得爱神，尽心尽心尽意尽意爱神，神就的爱就在我们心中，神就爱我，神的爱就在我们心中。当我们经历神的爱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个爱表达在别人的身上。我们有的时候呢，很难爱人，因为我们没有体会到什么是爱。你要了解，爱是个很抽象的东西，可是爱呢，有传染性，英文叫 contagious。爱就像一个病毒一样会传染，我们不能传染，把爱传染到别人的身上，因为我们没有被先传染，因为我们没有先体会到什么是爱。那这个是我们都清楚不能再清楚的事情，关键就是我们实在是都没有做到，这是第一条的诫命，是最重要的一条诫命。我们有的时候第一条都做不到，我们都想那些其次的，这很可惜的事情。因为神就是爱，我们如果不能体会到神已经爱了我，我们不能回应神的爱，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办法让你能够去爱，没有，绝对没有。你即使想用世俗的方法去爱呢，你都有限。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今天我们回到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想一想这一个问题，这个文士的问题，虽然他动机不正确，可是耶稣认为这是必须要回答的，你我每个人都必须要回答的，2000年前要回答，2000年后今天也要回答的问题。那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我们要好好的思考说，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遵守了神给我们的诫命？神给以色列人十诫，我们都很清楚，就分为两类，一个就是爱神，一个就是爱人。前四个诫是爱神，后面四个诫就是爱人。这个我们读出埃及记都知道的，可是我们在生活中却常常做不出，我们却追寻那些更抽象的东西。所以约翰呢，这个所谓的爱的使徒告诉我们说，人如果说我爱神，如果却恨他的弟兄，这个人是说谎的，因为不能爱那个他看得见的弟兄，绝对不能爱那个看不见的神。这一针见血，我们都能够背的，关键是我们实在是无法从心里，从我们的心，从我们的性，从我们的意，从我们的力呢，体会到这种爱是什么爱。圣经在马可福音说到了这个爱的原来的希腊文，我们都很清楚叫做 agape 的爱。agape 呢，有人翻得很好，叫爱加倍，爱要加倍的爱。agape 那很多教会叫 Agape Church， 爱加倍的教会。这一种爱不是你我感情一时的冲动，今天心情好就爱，心情不好就不爱。这一种 Agape 的爱呢，是我们能够持续，不管是刮风下雨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为对方的好处着想，我们都愿意为对方有所牺牲的。那这种爱呢，不是说我爱你一分你回我一分，要求对方立刻有回报的爱。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不用来再来这个世界上，因为耶稣来到世上爱了我们，我们回报了他什么？我们都没有。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马丁路德的，曾经就为这个叫 Agape 的爱呢做如此的解释。他说，一个基督徒他如果真正体会到这个什么是神的爱的时候呢，他会知道他在这个世上不是单单为自己而活的，他是因着信是活在基督里的人，他是因着爱呢是活在他的灵舍里的人。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个新造的人，就在耶稣基督里。可是我们是要因着神的爱呢，我们还是要住在灵舍的当中，在灵舍的当中。耶稣就回答了他这个问题，回答他到一个地步，这个文士呢就不得不承认耶稣所说的是对，所以底下有说，夫子你说的是实在是不错。结果耶稣回答说，看他也回答耶稣，所以耶稣说这个文士还有个救。所以耶稣就说，你离神的国不远。这个文士还没有进到神的国，他是离天国不远的，他还没进去。因为呢，这个文士还缺少一件事情，就是天国的道路跟门就在他的面前，就在他的面前，他还没有愿意接受。你想，这群人三批的人来问耶稣这么多的问题，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都清楚，都是要来害耶稣的。他们问问题是说要来害耶稣，拿权柄抓到把柄来害耶稣。他们的爱在哪？他们带着一个仇恨的心来问耶稣这么多的问题。耶稣说，你们离天国不远，因为天国就在你们面前，因为耶稣是天国的道路，是天国的门，你们在外面徘徊，天国今天要临近了，你们却进不来，因为你们什么？懂得爱子，这个爱的道理你又懂一大堆，可是你们却行不出来。从那个时候呢，没有人敢再问耶稣任何问题，一个都没有。那在圣经，马太、马可、路加都有描述，都有记载的这段的故事。可是，在路加福音很有趣的，在别的地方呢，也记载了一个文士问耶稣同样这个问题，结果耶稣也回答了。耶稣说，你如果去做的话呢，你就得了永生。如果真正的把爱神爱人能够行出来呢，你就得了永生。结果在那一次的当中，这个文士就说，那谁是我的邻舍？ 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谁是我的邻舍？所以耶稣呢，就说了一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们要问的是谁是我的邻舍？我看了一个故事，是真人故事，很感动。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你们就叫他叫鲍。他有一天呢，有一年的圣诞节，他的哥哥送他了一部新车，他就开了新车。结果呢，那天他看到一个路上一个小孩子，就看着他那个车子，很羡慕，哇，好漂亮的车子。结果呢，他就跟那个小孩子说。那小孩子说，哇，你这个车子是怎么来的？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说，是我的哥哥送我。那小孩子就很惊讶说，哇，你哥哥送你这个新车，你一分钱都不用花的。他说，对，我哥哥送我。他就很兴奋。那很兴奋呢，这个年轻人就看他这么兴奋呢，就带他去绕几圈，就绕着绕着呢，他这个小孩子就跟这个年轻人说，爸爸说，跟爸爸说，你能不能到我家一下，就停在我家的门口一下。他说好，就带他送他回家，到他家门口。到他家门口呢，这小孩子很兴奋的就跑上了，说你等一下，他跑上了。就这个年轻人想说他可能去家里炫耀一下这样。结果呢？没想到这个小孩子抱着另外一个小孩子，那另外小孩子他的弟弟是瘸腿，他就把他弟弟抱下来，他就抱着小孩子，他的弟弟说，跟他弟弟说，这个人呢，他的哥哥圣诞礼物送给他这部车，他说，他就跟他弟弟说，哥哥呢以后也要送我这部车。我要带你开这部车到我曾经跟你描述的地方，因为弟弟瘸腿出不去，穷人。就是男的年轻人爸爸呢，听到这个哥哥对弟弟说的话，很感动，就眼泪就把他们带着两个袋子就去绕了兜风，后来就回家了。这年轻人以后呢，几年之后回想他那一年的圣诞节，他就写下来说：“我那一年圣诞节最好的礼物不是那部车子，是说我看到了这么小孩子有这么好的一个用叫 attitude 这种态度，因为这个小孩子呢知道什么是他的邻舍。”他知道他要爱他的邻舍，很简单的一句话。那你我们今天在教会这么多年，每一年立下不同的事项，有些简单的呢，我们却忘记了。我们常常跟人家说爱人、爱神、爱神、爱人，就天天讲。可是我们多少时候真正的知道谁是你我的邻舍？我们多少人知道？邻舍就是神放在你周围的人，就是你的邻舍。神放在你旁边的人就是你邻舍。你不要问神谁啊？神啊，谁是我的邻舍？我应该爱谁？你只要往平衡看，你都看到你的邻舍在哪。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年呢，借着耶稣问的这个问题，而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耶稣回答这个问题呢，没有人敢再问。你我们不需要向神东问西问哦，我们可以问，是耶稣回答这个最大的一个答案，我们你我都要仰望。 响，什么大使命啊、宣教啊什么的、啊，完全是建立在这个戒律。第一的最重要的戒律就是要爱神，要爱人。我们如果做不到的话，你还追求第二个、第三个，我不晓得有什么用，就是帮助。我们在天上拉巴父神啊，我们众人再一次的向你祈求，神啊，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明知又不问，我们明明知道神你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神同行。你对我们的诫命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爱神，要爱人。神，你也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邻舍，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却常常的追求那个次好的，我们却忘了那个最好的。我愿神你怜悯你自己的教会，怜悯你自己的弟兄，这群的弟兄姐妹，让在2016年能够立定心志，我们再来。